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从岁首到年终，你是我们的神。我们所行的路径都滴下你恩典的自由。2020年虽然是艰难的一年，主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，因为你的恩典够用，而且你是赐我们盼望的神。刚刚经历这个圣诞节，圣诞节带给我们盼望和安慰。面临新的一年就要开始，主啊，我愿你自己的灵再次在我们心中做工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坚固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盼望和忍耐。主啊，让我们更加的殷勤，让我们更加的来爱你，也让我们学习更加的彼此相爱，让我们将神的话，将耶稣基督的福音更多的传扬。主耶稣，求你对你的每一个儿女讲话。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，就是要听你的话。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，更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明白你的话，得着你的话，以致我们心中有平安、有喜乐、有盼望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我们刚刚度过一个难忘的圣诞节，因为疫情，我们不能面对面的聚在一起，我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神的同在。因为圣诞节的中心不是我们，而是神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平安夜晚上，我们通过线上向11个家庭报佳音，那是一个难忘的经历。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也与听福音的人同在，这是圣诞节的信息。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不管我们现在在什么环境下面，我们只要相信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不上当，我们就有盼望。圣诞节其实是神对人最深情的表白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如果在圣诞节你没有收到什么从人来的礼物，我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收到那一份从神而来的礼物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如果我们收到了从神而来的礼物，我愿每一个人也都把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继续的传扬出去，让更多的人认识神，相信耶稣基督，得着永生。2020年就要过去，我们对约翰福音的主日传讲也接近尾声，今天是最后一讲，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到25节。上一次我们讲到复活的主耶稣在加利利湖边向门徒显现，当时彼得和其余六个门徒出去打鱼，辛苦一夜劳而无获，主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让他们一网打了153条大鱼。主耶稣还在岸边为门徒预备了早餐，那一次的经历对当时的门徒来说一定也是终身难忘，不仅是因为那么多的鱼，也不仅仅是因为那美好的早餐，而是因为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所记载的事。门徒吃饱了，又打了那么多的鱼，本来可以满载而归，欢欢喜喜地回家去了，但是耶稣没有让他们那么回去，最重要的是还在下面。约翰福音21章15节，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我今天讲到的题目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就是出自主耶稣的口，这是主耶稣问彼得的一个问题，也是主耶稣问每一个门徒，每一个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的问题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我们的父母辈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这一代人都不善于表达爱，常常是心中有爱口难开。现在的年轻人就比较善于表达爱，但往往不知道什么是爱。一个男孩子看见一个喜欢的女孩子， 他马上就可能对他说，我好喜欢你啊，我好爱你啊，你做我的女朋友吧，你嫁给我吧。如果那个女孩子也不知道什么是爱，可能就会说，太好了，我也很喜欢你，让我们住在一起吧。接下来我们就会知道，他们一定吃尽苦头，伤害自己，也伤害别人。喜欢和爱是不同的，有点像，但是是不同。一个小男孩来到一个花园前，看到那么多漂亮的花，把一朵他最喜欢的花掐下来，带回家去了，那叫喜欢。另外一个小男孩，每一天都为那些花浇水，太阳大的时候，他为那些花遮挡太阳，汗流满面也不停止，这是爱。喜欢是自我中心的，爱是舍己的，以他人为中心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何为爱，学习如何表达爱。我们怎么明白何为爱呢？我们就需要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我们怎么学习表达爱呢？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。神就是爱，神把他的爱用行动和言语向人表明出来。申命记七章七到八节，耶和华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，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，只因耶和华爱你们，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，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，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，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，耶和华是有怜悯和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这是神亲口向摩西说的，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神善于用他的语言来向人表达爱，神更是用他的行为向人表明他的爱。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差遣到世上来，就是在向人表达他对人的爱。耶稣在地上的日子，他要把神的爱向人表达出来，透过他的讲道，透过他的传治病，透过他赶鬼，最后更是透过十字架。罗马书第五章八节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。使徒约翰同样的说道，约翰一书四章十节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所以耶稣问彼得的问题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耶稣不是在向彼得表白，表白应该是说我爱你，而不是问你爱我吗？如果一个男孩问一个女孩，你爱我吗？那不是表白，表明他的爱是有条件的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爱我，我就爱你。有的夫妻有时候有一方也会问对方，你爱我吗？那也不是表白，因为他们已经是夫妻了，他们是想确认 confirm 对方的爱。耶稣爱彼得，这是已经非常明显的了，而且在过去三年多，耶稣的爱是不停地向彼得表明耶稣爱彼得。耶稣呼召彼得跟随他，耶稣为彼得钉十字架，耶稣饶恕了彼得三次否认他，复活的耶稣向彼得亲自显现，这些都让彼得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他的爱。就在这一次经历，耶稣让彼得他们一网打了153条大鱼，也表明耶稣对他们的爱。所以耶稣对彼得的爱是不容置疑的。现在耶稣是要彼得以爱来回应耶稣对他的爱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被耶稣呼召跟随他三年之久，彼得听耶稣讲道，看耶稣行神迹，彼得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基督，彼得已经也信了耶稣，彼得也曾经向耶稣表达他的爱。在最后的晚餐上，彼得曾经说，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，同你受死，也是甘心。但是后来我们知道， 当耶稣被捕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受审判的时候，彼得三次否认耶稣。这是不是和我们很相似？曾经山盟海誓，海枯石烂，永不变心，但是一遇到真正的困难，我们就分手了，我们就离婚了。正是因为彼得曾经有三次否认主耶稣的经历，所以当主耶稣问他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没有踌躇满志地说，那当然，主耶稣，我爱你，这还用问吗？这是彼得的个性。但是因为有了那一次失败的经历，彼得乃是很谦卑地回答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彼得为什么要加上你知道我爱你，而不是直接地说我爱你呢？正如在约翰福音第21章17节彼得所说的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。耶稣是无所不知的，耶稣当然知道彼得爱他。那么为什么耶稣还要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耶稣为什么明知故问呢？也是我们夫妻之间也是这样的，常常是妻子问丈夫，你爱我吗？那个做丈夫的有时候不够温柔，就说这还用问吗？其实我们夫妻之间常常需要被提醒，要专心的爱对方，对方也需要从我们口中常常听到我们对他爱的表达。耶稣当然知道彼得爱他，耶稣依然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耶稣这样做就是为了坚固彼得的信心，提醒彼得要专心爱耶稣，要爱耶稣超过一切。彼得的回答很有意思了，他们又回答说，主啊，我曾经三次否认你，我不能爱你了，我还有资格爱你吗？我爱不了你了，我还配爱你吗？彼得没有这样回答耶稣的问题，其实就表明彼得已经从那次失败的经历中得到了医治。彼得没有失去对耶稣的信心，彼得也没有失去对耶稣的爱，彼得知道耶稣已经赦免了他的罪，饶恕了他。耶稣被钉十字架，复活以后向彼得显现，就表明耶稣已经饶恕了彼得，彼得也感受到了耶稣的爱，感受到了耶稣的饶恕，所以彼得没有认为自己没有资格爱耶稣了。彼得知道耶稣爱他，彼得也真心爱耶稣。但是现在彼得明白了人性的软弱，人是不可靠的，他不能够靠自己专心的爱耶稣，所以他说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和彼得一样软弱的人，我们都需要神的爱，我们都需要耶稣的饶恕。神爱我们，神饶恕了我们，我们也当爱神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，彼此饶恕。饶恕是学习爱的人必须要学习的功课，我们一定要学习饶恕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夫妻家人之间，弟兄姐妹之间，没有饶恕，我们就不可能彼此相爱，没有饶恕，我们就爱不下去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轻易发怒。这些就是饶恕的表现，你不要计算人家的恶，免了他的债，甚至你要让他走，给他自由。饶恕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，虽然是非常难学的功课。有人分析文法，发现主耶稣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耶稣用的爱字是 agapao， 就是我们一个叫做爱加倍。那彼得回答耶稣说，你知道我爱你， 彼得用的爱是 Phileo。 那在圣经中间 Agapao 这个字爱加倍，它通常它的主语的话通常都是用的神，这是 Agapao 是指神的爱，完全的爱，无条件的爱，永远的爱，舍己的爱，牺牲的爱。而 Phileo 是指的弟兄的爱，情同手足的爱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因着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耶稣就是我们的长兄大哥一样，他称我们为他的弟兄。神都叫他称门徒，但是有时候也称门徒为他的弟兄。我们是主耶稣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所以我们应该 Phileo 耶稣，就是像弟兄姐妹情同手足的爱。但是耶稣盼望我们能够 Agapao 他，就是用神的爱来爱他，像神那样去爱人。彼得他没有用 Agapao 来回答耶稣，表明彼得明白了人的软弱，靠着人自己我们是不能够那样爱耶稣的，我们没有 Agapao 的爱，那是神的爱，我们需要被神爱，我们需要从神来的爱，我们需要神的爱充满我们，我们才可能去 Agapao 无条件的去爱我们身边的人。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的爱完全的献给神，爱耶稣超过一切。菲利尔是更多注重情同手足，我们的情感，我们的心应该完全的献给神。彼得他说我爱你菲利尔，彼得的心是完全向着耶稣的，他是真心的。那耶稣问彼得的问题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里有一个比较级，这些是什么呢？对当时的彼得来说，很可能就是指那153条大鱼。彼得，你爱这些鱼吗？这些鱼重要还是我重要呢？你要继续打鱼吗？你希望我赐给你更多的鱼吗？还是你要放下这些鱼，为我去得人，做一个得人的渔夫？这是彼得要思考，他要回答的，他要做出选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对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要思考同样的问题。我们爱耶稣超过一切吗？在我们的心中，是否有什么东西比神更重要？我们是否爱神的恩典超过了爱那赐各样恩典给我们的神呢？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，不要爱世间和世间上的事，人若爱世间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耶稣对跟随他的人，对他的门徒有很高的要求，很高的期待，就是要爱他超过一切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的思想，有什么东西拦阻了我们爱耶稣？金钱、工作、爱情、父母、儿女、侍奉，有什么东西成了我们心中的偶像，占据了我们心中本来应该属于神的位置？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日子，求神鉴察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回转归向神，完全属于神。当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，耶稣就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是耶稣对彼得的要求。你喂养我的小羊，你牧养我的羊，是耶稣对彼得的托付，是彼得人生的使命。耶稣没有对彼得说，你给我多打一些鱼，耶稣也不是要彼得换一个职业去放羊，耶稣乃是要彼得去为他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耶稣乃是要彼得牧养那些愿意信耶稣 跟随耶稣的人，爱耶稣与喂养耶稣的小羊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要爱耶稣才能够牧养耶稣的羊呢？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，他是好牧人，好牧人喂养舍命。耶稣来了是为了让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主耶稣认识他的羊，按灵呼召他们，他的羊也听他的声音跟随他。好牧人保护他的羊，狼来了牧人不会丢下羊自己逃走，乃是舍命与狼征战，保护羊群不受偷窃杀害毁坏。那么当耶稣把他的羊托付给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个人如果不爱耶稣，他就不会爱惜耶稣的羊群。因为耶稣的羊都是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和生命救赎回来的。照料牧放耶稣的羊群是何等神圣重要的职分。我们有何德何能能够承担这样的职分呢？没有人能够凭自己的能力才干来承担这样的使命。正如使徒保罗在格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一节说的，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，就不上当。保罗讲的是蒙怜悯受了这职分，彼得保罗所有的使徒都是蒙了神的恩典和怜悯，领受了使徒的职分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，牧养主耶稣的羊。主耶稣对这样人的要求就是要爱耶稣超过一切。如果彼得爱耶稣超过一切，他就不会上当，因为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。如果彼得爱耶稣，彼得就会爱耶稣的羊，做一个好牧人。当狼来了的时候，他不会害怕，因为他心中有爱，他不会上当，他能够舍命保护羊群。在上一个主日教会圣诞节联合崇拜，吴牧师在最后读了一段经文，以西结书第34章，那是对每一个牧者的警告。耶和华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祸哉，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，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？你们吃脂油穿羊毛，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，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，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，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，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，时尚的你们没有寻找，但用强暴连连的辖制，因无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我的羊在诸山间，在各高冈上流离，在全地上分散，无人去行，无人去找。以西结书34章1到6节。求神帮助我，也请你们为我祷告，让我不要做一个这样的牧人，要不然将来我要如何向神交账呢？以西结书第34章也不仅仅是对牧师讲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引以为戒。以西结书34章18节这样说，你们这些肥壮的羊，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？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，你们喝清水，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浑了。你可能说，我不是肥壮的羊，所以这经文跟我没有关系，我是瘦弱的羊。那要看你和谁比，你和我比，你可能是瘦弱的，我需要把你养肥壮。你如果和那些比你还瘦弱的羊比，那你就是肥壮的了，你就应该关顾那些比你还要瘦弱的人。如果你已经信耶稣了，你总比那些还没有信耶稣人肥壮，你就应该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。所以如果你认为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只是耶稣问彼得的，那么圣经就跟你没有关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我们都是主耶稣的羊，他是我们的好牧人，我们应当爱耶稣超过一切，跟随耶稣，彼此相爱，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约翰福音21:15-25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耶稣为什么要问三次彼得同样的问题呢？彼得都因为耶稣问他同样的问题三次感到忧愁，彼得忧愁很可能是觉得耶稣不信任他，要不然为什么不断地问他同样的问题呢？其实耶稣让彼得喂养他的羊，牧养他的羊，其实就表明耶稣是信任他的，要不然耶稣怎么能够把他的羊托付给彼得呢？耶稣是无所不知的，当彼得说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，耶稣应该知道彼得说的是实话，彼得是爱耶稣的，要不然耶稣一定会责备彼得，你说谎话。但是无奈我们人是有限的，当有人对我们说我爱你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不能知道对方是真心还是假意，但是神是鉴察人心的。彼得很忧愁，很可能也是想起了自己曾经三次否认主耶稣，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主耶稣就要问他三次同样的问题了？主耶稣不会和彼得斤斤计较的，主耶稣已经饶恕彼得了，但是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，就是主耶稣希望彼得知道人是软弱的，你必须依靠主耶稣才能站立得稳。其实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可能，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爱耶稣超过一切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，爱耶稣这是基督徒首要的，耶稣一定要彼得知道这个真理，就是耶稣对我们来说这是最重要的。当我们后面我们看到事情的发展，当彼得得着圣灵的能力开始传福音的时候，很多人会信耶稣，教会很快建立起来，福音很快传开，彼得和其余的使徒就会很忙的，很多的事情需要处理，很多的病人需要医治，很多的人需要帮助，很多的人需要牧养。如果彼得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心，就是爱耶稣超过一切，那么他的侍奉就会流于形式，他的生命就会枯干，他就会开始发怨言，他不仅不能荣耀神，也不能造就人。如果我们不再爱耶稣了，我们也就不能再侍奉耶稣了，我们也就不能牧养耶稣的羊了。因为主耶稣明明地告诉我们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如果你不爱耶稣，你就不会花时间与耶稣在一起，你就不明白什么叫住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就不能从主耶稣那里得着生命的供应和更新，那么你怎么去侍奉主呢？你怎么去牧养主的羊呢？所以主耶稣一定要问彼得三次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这不仅关系到彼得和耶稣的关系，也关乎到彼得的生命和侍奉。当彼得明白了要爱耶稣超过一切这个真理之后，主耶稣就对彼得说出了他将要面对的一个更大的挑战。约翰福音21:18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使徒约翰已经为我们对这些经文做出了解释，耶稣所作话是要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。耶稣没有一上来就告诉彼得你将来要为我殉道，耶稣乃是要彼得爱他超过一切， 然后让彼得喂养他的小羊，牧养他的羊。彼得要传福音，牧养教会，所以他当然需要赎上带子，随意往来。然而到了一个时候，彼得要为主殉道。耶稣没有直接告诉彼得彼得要怎样殉道，使徒约翰也没有告诉我们彼得将要怎样死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，但是到底怎样死，那种方式呢，约翰也没有告诉我们，耶稣也没有告诉我们。为什么？我们应该相信神，凡是神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的，应该就不是最重要的。不是神不知道，而是神认为我们不需要知道，或者知道了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。这个也是约翰福音21章24到25节说的，为这些事做见证，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。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，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，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间也容不下了。有时候人有好奇心，我们要非常小心这个我们的好奇心，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好奇心，用真理来约束。圣经已经记载了耶稣所行的事所说的话，但是人不听不信不行，反而去想知道圣经没有记载的关于耶稣所说的所做的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彼得要怎样死，但是人就想知道彼得要怎样死。这样的好奇心对我们是没有益处的。我们应该相信神的话，我们应该相信神，圣经就是神的话，圣经就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和权威。他也明明告诉我们了，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告诉我们，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已经告诉你的就是你应该知道的，他已经告诉你的就是你应该相信的，他已经告诉你的就是你应该遵守的，他已经告诉你的对你来说就已经是足够的。所以你的不应该有好奇心，乃是应该专心相信遵行神的话。虽然已经说了很多遍，但是在一年要结束新一年开始的时候，我再对弟兄姐妹讲，一定要珍惜你手中的圣经，如同你的生命一样，你应该花时间好好的读圣经。圣经是神的话，是你生命的粮，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和权威。所以约翰没有告诉我们彼得要怎样死，但是他已经告诉了耶稣这句话，不是讲彼得要去旅行，而是讲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。但是彼得要怎样死呢？那是在神的手中，耶稣是他的主，主对他有美好的安排。你想一想，如果神告诉彼得你要在50岁的时候被人用石头打死，那对彼得有什么益处呢？彼得可能一听就怕了，就不跟随耶稣了。同样的，如果神告诉你你今年要得新冠病毒而死，或者是你活到80岁然后你要得癌症而死，或者是你因为信仰的缘故你要被抓入狱而且死在监狱中，那对你有什么益处呢？有的人可能认为当然有益处了，如果我知道我只能活70岁，我就应该好好算一算了，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活，我还有多少事情可以做，我应该怎样活我剩下的日子。这是人的智慧。其实不管你知不知道你要活多久，不管你知不知道你要怎样死，你都应该好好的过每一天。这是神的智慧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的，当像智慧的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如果我们爱耶稣超过一切，我们怎么可能虚度光阴呢？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活在耶稣的爱里面，那么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不会害怕。所以耶稣没有直接告诉彼得他要怎样死，但是彼得应该知道 他要爱耶稣超过一切，他要对耶稣至死忠心。彼得年老的时候，别人要捆绑他，带他到不愿意去的地方，这里用了一个不愿意去。你知道彼得愿意吗？彼得害怕吗？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彼得愿意，因为他爱耶稣超过一切。彼得不害怕，因为彼得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神都与他同在。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四节，彼得这样说：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这是彼得的见证，他做了一个忠心的牧人。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应该已经年老了，虽然还看不出来逼迫，彼得一直忠心的照看神所托付给他的群羊。到了彼得后书，逼迫就已经开始了。根据教会传统，在尼禄皇帝逼迫教会的时候，大约是主后64年，彼得为主殉道。当时很多基督徒因为逼迫都逃离罗马，彼得也在逃出罗马的路上。但他在这个逃跑的路上，他遇到了复活的耶稣。他问耶稣去哪里，因为他看耶稣的方向跟所有人逃的方向相反，人家都是逃离罗马，但是那一个人是向罗马而去。耶稣对彼得说：我去罗马，我的羊在那里受苦。彼得听了之后，他就不再逃跑，不再害怕，他回头回到了罗马，后来被捕。在殉道前，他觉得自己不配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，所以他要求罗马兵丁把他倒钉在十字架上。彼得和保罗一样，守住了他所信的道，跑进了他当跑的路，打完了那美好的仗。主耶稣关于他的预言在他的身上成全了，神也在彼得身上得着了荣耀，彼得也成了我们这些后来的人的见证。我们不一定需要为主殉道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，因为这是耶稣对每一个跟随他的人的呼召和要求。路加福音第九章23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愿意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吗？你知道你的十字架是什么吗？彼得有彼得的十字架，保罗有保罗的十字架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十字架。主耶稣要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天天跟随他。人生的苦难，你愿意受吗？为主受苦、受逼迫，甚至殉道，你害怕吗？按照我们的本性，我们都不愿意受苦。就好像这次疫情，我们都希望不要被感染。但是，如果因为主耶稣的缘故，需要你去照顾那些被感染的人，从而你也可能被感染，你愿意吗？按照人的本性，面对逼迫患难，我们都会害怕。每次回国短宣，我们都会担心害怕警察的抓我们。我们怎样胜过心中的惧怕呢？爱，爱能胜过惧怕。我们爱耶稣超过一切，我们就不怕苦难。我们爱耶稣超过一切，我们就会爱我们的仇敌，为了逼迫我们的人祷告。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，顺境或逆境，无论怎样，我们需要的是要爱耶稣超过一切，专心跟随他，相信他必与我们同在， 他必带领我们前行。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，约翰福音15章15到25节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我们需要学习，就是跟随主耶稣要专心，不要与人比较增进。约翰福音21章20节，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，主啊，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。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耶稣对他说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我想我们都像彼得一样，爱与人增进比较嫉妒。彼得知道了自己的命定，回头刚好看见约翰，于是他就问耶稣关于约翰的事，这人将来如何呢？耶稣的回答简单的说来，就是你不用多管闲事，你只要专心跟从我就是了。你可能说，弟兄姐妹的事怎么是闲事呢？我们不是应该彼此相爱吗？我们不是应该彼此相顾吗？当然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我们要彼此相顾，你应该关心弟兄姐妹的事情。但是如果你把弟兄姐妹的事用来比较增进嫉妒，那就不对了。主耶稣为什么让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成为教会的柱石呢？其实我也可以成为教会的柱石的。主耶稣为什么向扫罗显现，让他成为使徒保罗呢？其实我也可以成为一位使徒的。为什么耶稣不向我显现呢？神为什么爱一个弟兄姐妹那么多，爱我却这么少了？神为什么让那个人凡事顺顺利利，而我却事事不如意呢？主耶稣为什么让我受苦做监牢，而那个人却可以自由传道呢？等等，比较增进嫉妒是人的本性，我们应该靠着耶稣胜过人性的软弱。怎么办呢？就是爱耶稣超过一切，以耶稣为我们的满足和喜乐，以感恩的心领受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福分，这样我们就不会羡慕别人物质上的丰富。神赐福给那个人，我们为他献上感恩，我们不用嫉妒别人恩赐多，能力才干比我强，侍奉有果效，我们只可专心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和才干就可以了。其实我们所需要的主都知道，我们所需要的主都会供应，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我们只要感恩，凡事谢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神爱我们每一个人，将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舍了，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，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复活，还要为我们再来。我们应该爱耶稣超过一切，专心跟随他，直到我们去见主，或者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。罗马书14章7到8节说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彼得道定十字架，约翰被流放拔摩海岛写出启示录，其余的使徒都以不同的方式为主殉道了，他们都得到了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从上面召他们来得的奖赏。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奇妙的人生计划，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份奖赏，我们要做的就是爱耶稣超过一切，专心跟随他，忠心到底，这样我们就必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。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。
当我们在回首人生所走过来的道路之时，我们便会发现，原来在生活当中充满了伤心，充满了泪水，充满了艰难。但我们基督徒在面对这样的苦难之时，我们并不害怕，我们也不退后， 因为我们相信有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，他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足够了。正如作诗歌人所说，感恩的泪止不住的流，前面的道路虽然很苦很难，但有主耶稣基督拉着我们的手，实在没有什么理由不去走那脚下的路。感恩的泪，
把我们的心夺走。名字扎落是十字架的路，有风有雨很大很大也很苦，主慈爱的手时时拉着我的手，理由不去走脚下的路。
再次对主说感恩的泪，
感恩的泪止不住的流。
是的弟兄姊妹，
心
感恩的泪是止不住在流的，
说也说不够。
相信耶稣
一双冰冷的手抽向旧里的门，一个柔和的声音把我们的心拖走。
明知这路，
明知理由不去走脚下的路。
让我们坚定地对耶稣说，明知这路，
明知这路理由不去走脚下的路。
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你是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的神。主啊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你面前，我愿你那温柔的声音再次响到我们的耳边，进入我们的心中。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我愿我们的心能够完全归向你。主啊，你那钉痕的手也敲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的心完全向你敞开。你那钉痕的手也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，无论前面的路是怎样，主啊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足够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愿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， 让你保守你的教会，让我们爱你超过一切，专心跟随你，直到见你的面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